从前的韩存宝是坚定的反梁山派，现在他是坚定的挺梁山派。宋江的梁山演讲收到了效果。韩存宝的叔叔是宋朝国老太师，门下学生众多，有一个叫郑居中的当上了御史。无官可做的韩存宝决定趟一趟梁山的浑水，他说动郑居中跟他一起去忽悠蔡京，再由蔡京去忽悠皇帝。大宋官员都有一种立功心理，蔡京同样也有。蔡京心中暗想，如果自己能把梁山招安成功，那么功劳肯定在高俅之上。这些官场中人表面称兄道弟，背后实际都是斤斤计较，能落井下石就不可能锦上添花，能给你挖坑就不会铺桥。蔡京还是得宠，他成功地忽悠皇帝对梁山再次进行招安，这主要是因为皇帝本身也不想打仗，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太多，有道教的事情，有书法的事情，有绘画的事情，有花石纲的事情，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管打仗的事情。皇帝已经决定再次招安，高俅那边还不知情。高俅的一个手下叫牛邦喜，他按照高俅的指示，从附近搜刮了1500只小船，准备用来水战。高俅一看1500只船到了，进攻梁山有希望了。高俅命令把船都放到港里去，每3只船排成一排，用钉子钉上，上面用木板铺上，船尾用铁环锁定。吴用听到小喽啰的汇报之后，总觉得这个形式有点熟悉，想了半天一拍大腿，咦，高俅准是三国志看多了。要说高俅也挺可怜，一个街头混混非要当太尉，挺为难他的。高俅当天看三国志，刚看到曹操命令把大船都连接起来，这样可以让北方士兵在船上如履平地，可以克服晕船。后来事情太忙，高俅就没往下翻，他只知道连环大船在水中稳定，却不知道这种大船既可以用来打仗，也可以用来被烧。等到高俅的水军与梁山水军交手时，水军将领刘梦龙才发现事情不妙，梁山派来的全是小船，船上全是火药、硫磺还有黑油。刘梦龙看着这些东西有点面熟，想了半天，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正是三国志里用来烧船的吗？等刘梦龙反应过来已经晚了，魔术师公孙胜在高处开始做法，当然这主要是烘托气氛，重点还是烧船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梁山水泊就变成了当年的赤壁，形式是一样的，都是红烧，菜的内容不一样，赤壁那里是红烧曹操，梁山这边是红烧高俅，估计味道都差不多。刘梦龙上次逃跑跑出了经验，这一次还想克隆上一次，结果发现克隆不了了，他刚钻到水底就被人捞了上来，捞的人是浑江龙李俊。另一个水军头领叫牛邦喜的也学着刘梦龙的方式逃跑，还没下水就被黑船老大张衡拿挠钩勾住了。两人本来还自我安慰，没事，听说梁山的伙食不错，宋江一般都是抓着就放。坏就坏在抓着就放。李俊和张衡商量，哎，咱们要是把活的压上去，回头还得放了，奖金一分没有。咱们要是把死的弄上去，该给的奖金肯定跑不了。李俊和张衡冲这两个人说了声，嘿嘿，那就不麻烦二位受累上山了。两个人就这么被砍了，比窦娥还冤。